那么，天主教来华这个阶段呢，我们现在要讲的另一个人物叫做汤若望。这个人太著名了。汤若望呢，他是德国科隆人，也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在1620年，也就是明万历18年，到达了澳门，在中国生活了47年，历经明清两朝。出于汤若望与皇室的关系，天主教当时在中国的传播较为顺利，信徒人数增长很快，1650年就已经达到了15万人了。甚至同年，清政府呢，赐帝时期在宣武门原天主堂一边重建了教堂。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也就是南堂了。北京当时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甚至是地标性建筑。1634年，汤若望协助徐光启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崇祯历书的编撰完成，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汇入世界天文学的发展潮流当中了，所以对中国的近代文明贡献是非常大的。那么他后来甚至把这本书呈给了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清廷将其定名为实宪历，历就是立法的意思，实宪历。这个侧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5个字，颁行天下，从此成为每年编制历书和各种天文推步的依据。其实，直到现在的中国农历也是基于这部历法。我们现在过两套这个相隔差1个月左右的这个历法的日子，一是阴历，一是什么阳历。所以许多人，他过生日都是按照阴历的。北方我们都是按照阴历的，不是按照阳历，但可能有地方特殊，它是按阳历的，但是按阴历更准。阴历和阳历吧，就现在的阳历是公历嘛，公历当然也挺准，但是要把阴历结合起来是最好的，最好的，后来呢，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洋监正，开创了清廷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传统，将近200年之久的历史。200年之久，钦天监监正不算太大的官儿，3品以下不算大官儿，但怎么样，把这个位置给了个洋人，足见当时朝廷对他们的信任，所以汤若望受崇祯皇帝之命，甚至成功造出了大炮，并且完成了跟大炮相关的一些书籍，当时成了权威性著作。这就是汤若望。这个人我们后来还会讲他，因为汤若望其实是被国人害死了。好，我们现在马上跳到另外一个人物，叫南怀仁。汤若望还有外国人的影子，因为若望嘛。但南怀仁常常被误认为什么中国人？南怀仁其实他也是什么外国人？南怀仁是比利时人，也是耶稣会的教士。1658年受派抵达澳门，后到陕西传教。1660年到北京参与汤若望修订历法的工作。在康熙3年，因着立法之争而入狱，4年又被释放了。1668年被复用，掌管钦天监，成为了第二位钦天监的洋监正，制造了天文仪器。后来呢，升官了，任太常寺卿。大家知道太常寺、大理寺、大理寺，这些都是国家直属的一些部门。包括检察院和法院等等这些部门，这个又被在这个通奉大夫、 大夫的这样的职任上被任用，也曾做过清朝的议员、翻译员，尤其俄国遣使来华的时候，他帮助翻译。那么他在华期间撰写了多部宗教类书籍，宣扬天主教的教义、教规和宗教礼仪等等。他对中国科学界最大的贡献就是监制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等等这些个仪器，用于观测什么星体。至今这些仪器啊，作为西方科学东流的这样的见证，仍陈列在北京的古观象台。北京有观象台啊，古观象台仍旧陈列着这些东西，这是历史的见证嘛。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三藩之乱的时候，南怀仁也跟康若望一样，设计出了一种炮，叫神威将军炮，还有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和神弓炮，所以他们制炮的本事非常强。所以为什么当时明清两朝他们的炮兵都是那么的强？其实后来明朝的炮兵完全被清给掳了，被当时的多尔衮，以前的皇太极，后来的多尔衮给掳了，导致情况一边倒了。不然的话，清朝直接跟明朝作对是打不过的。尤其早期，连努尔哈赤都是被当时就是袁崇焕用红衣大炮给打死的。大家知道这故事吧？所以制炮那个时候就很重要，谁能把炮先制出来，谁的火器更胜一筹，基本就能打胜仗。从直接的战争来讲是这样的。南怀仁呢，绘制了很多种地图，编撰了很多种地理学著作，其中有一本叫什么？比如说《玉宇全图》《坤舆全图》，然后《预览西方要记》，西方向中国人介绍的时候，他就写成这本书《预览西方要记》，非常早，向大家全面介绍西方。他比那个清朝的那个，包括什么同治啊、光绪呀、或者说咸丰、道光这些皇帝，真的都不知道要开明多少倍。尤其是到了光绪之后，光绪还是一个精通西方文化，或者说是特别的最新西方文化的人，不然他就不可能首开什么改革之先河。但是呢，咸丰这些人则不是，同治帝也是如此。到了这个宣统皇帝时期，眼界就开阔了，大家知道。而那早期英国人打过来的时候，他们竟然说英国是哪里？世界上还有英国这个国家吗？你就知道多么愚昧了。为什么？因为认为中国是中原嘛，所有的中原之外的国都是小国、蛮夷、迎、狄、羌，都是这样对待的。南蛮、东夷等等都是这样对待的。那么南怀仁，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曾经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从早到晚给皇帝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所以，康熙皇帝他的几何和天文学是从南怀仁这里学的。他把几何原本译成了满文，陪同皇帝出巡，沿途为皇帝观测天地那么，康熙皇帝后来对自然科学产生的浓厚兴趣，对欧洲传教士的一度的早期的宽容态度，应该说都跟南怀仁不无关系。所以南怀仁终于在1688年去世了。这个时候，康熙皇帝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并且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1690年，那么我们说中国能够任命第一位中国籍的主教罗文藻，也跟这些个古圣先贤他们做的工作息息相关。这就是我们向大家着重介绍的两位，第一位叫什么？康若望。第二位呢？第二位叫南怀仁。其他那些个呢？大家知道就行了。康若望、南怀仁这两个在，就是明末清初时候，是最被重视的两位，最被重视两位。这就是明朝诸多宣教士，直到清朝，有的还活着。康若望和南怀仁活到了清朝，很有趣。 但是呢，就像历史一直有一个钟摆效应，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应验，以至于我们必须得讲解第五大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南京教案，然后又讲钦天监教案、庚子年间一系列教案频发，但是这些教案其实都可以追溯到以前的两大教案。这两大教案是样板，一叫什么教案啊？南京教案。二叫什么？钦天监教案。钦天监就观测啊天象的，或者为国家制定立法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嘛。所以，首先我们看第五点，南京教案是怎么发生？我们知道，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就发生过两次教案。南京教案是第一次发生在明神宗万历44年。事件的起因呢，是当时的礼部侍郎这个属南京礼部尚书沈榷，有个叫沈榷的。那么，因在1615年到达南京任职的时候，目睹天主教在南京有很大的发展，心生嫉妒，遂而在1616年向万历皇帝写了几封信。大家知道万历皇帝是个传奇皇帝，有本书叫《万历15年》，听过吧？啊，还有什么？另外一本书。跟明朝有关的书，大家知道，明史呢在近期被人特别重视啊。那么信中呢，他极力的批判天主教的教义和教徒，认为他们对皇帝和中国的文化都很不尊重。其实这些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明朝的一些大儒跟天主教这些个人士都已经沟通过了，我前面讲的那几位，他们都抱持着比较开放的态度的，认为是可以共荣的。但是这位呢，就叫沈榷的这个呢，这是个坏人啊，人有问题。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在万历44年提出了种种理由，说天主教立法也破坏了中国人的道德秩序。在华天主教与白莲教的那些个人有染，跟白莲教有关，因为白莲教当时什么教？是山巅的哈，按现在的术语是起义的，所以说什么？说天主教人是四处结交士大夫，培养力量，图谋不轨，并说施舍钱财是为了收买人心，建设道场、塑像，然后这个诱骗愚民啊，遍传符咒、歌谣。蛊惑人心，甚至定期非法聚会等等，他列举了多少宗罪，向当时的皇帝进谗。沈榷最初两次没有成功，没与引起皇帝的重视，但是第三次他联合了皇帝一位亲戚，一位亲信，就是说红人儿和其他几位高官共同联名，最后上呈皇帝。那个时候，著名的刚才说的那位也是达官显贵之一的徐光启啊，他一看这个情形，马上就为天主教辩驳，但是后来碰了一鼻子灰，他发现这事太严重了。最后这个事件导致一些教士，比如说王风肃啊、谢兀禄啊，在南京被逮捕，官方随即宣布了天主教一系列的罪行。12月。啊，庞迪我、熊三波等人从北京被这个押解到澳门，他们所建的教堂就被拆了，一些墓地都遭到了破坏。这次教案持续了3年的时间，直到1621年，由于沈榷被撤职，宣告结束，天主教才重新恢复了活动。那么，南京教案爆发4年后，万历皇帝就驾崩了。所以，万历时期的禁教禁令很快就松动了，及至天启年间，耶稣会士就从潜藏的澳门等地陆续进入内地了。再到了崇祯时期，天主教的势力就死灰复燃了，尤其在福建等地，他们势力很大。根据明末儒者 王朝式的叙述，啊，就认为当时的天主教教众13年，啊，不是当时，也就是两位皇帝之前，才13个人而已，也就十几个人而已，到现在则数不胜数了，今则只不胜区矣，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评论。那么，崇祯年间呢，黄庭师主张驱除西夷，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驱夷直言》。他的很多言论缺乏论证，比起理性的辩论，他采用的是有罪定论，在逻辑学上而非常坏。先把对方想象成坏人，再罗织一些罪名，然后加注在对方的身上，不仅犯稻草人法则，同时做的是什么？有罪推论，刻意抹黑。当时耶稣会士的德行，指控他们假借啊谢罪之名凌辱男子，啊说他们怎么样的殴打这个信众，啊而且还诱骗妇女肆意奸淫，其实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啊就是你作为复原教徒，你不赞同天主教徒的某些教义，但是你也不能说相信这些个东西，这些东西是真的是子虚乌有的。你要注意，天主教的很多的严苛的那些个啊规矩，导致他们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的。每一天，他们那些清规戒律，包括大日课，从早到晚都是啊谨小慎微的啊。那么，除了黄庭师之外，福建儒者苏基宇则造谣说，天主教徒无恶不作，堪称亵渎，要堪称亵渎欧阳锋。啊，来自浙江的儒者许大寿，即便是饱学之士，也和其他人啊诬陷天主教的儒者，啊诬陷天主教的这些个宣教士和其他儒者一块儿伙同其他儒者，然后呢缺乏基本的常识，他们甚至能到什么程度？他们认为宣教士说是从大西洋国来的，是从西边来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大西洋国子虚乌有，没有这国家根本就，你就是说他们可怜到什么程度，就这样的。但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当时的天主教教士吗？因为天主教教士在跟他们辩论过程中，认为孔子应该是在地狱。你别说在那个时代那样说，你就在这个时代，在国人中说孔子应该是在地狱，你就。可以想象，不仅国学老师要来找你，知道吗？连有些当权者都要找。现在有一项罪叫什么？叫什么污蔑英烈呀？是不是污蔑先烈？少则拘留那个5、7日，重则什么？直接的被行政拘留，或者是摊上刑事案件，你知道吗？他们认为耶稣，这个孔子应该在地狱，尤其是爱儒略，他论定孔子没信主，他怎么能在天堂呢？孔子在地狱，但但丁在他的什么书当中，对不对？大家听过但丁吧？他的《神曲》是不是里边怎么样？把地狱分成好多层。我说地狱刑罚不同，不是说地狱分层啊，大家要区分。圣经就是说到。受的形式不同的，但不是说在哪层受的意思，就神有办法让人受的苦不一样，我们不得而知究竟透过什么方法。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认为啊，孔子是在地狱是有根据的，因为福音具备排他性，孔子没信主，所以应该在地狱。今天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同大胆的说，孔子应该在地狱啊。但在论学之余呢，你会发现叶向高啊、肘元标等儒者对耶稣会士则予以足够的尊重，并且提供一定的支持，只是碍于朝臣的非议，还有学说差异，他们和耶稣会士一直保留着一些距离。但是这些人值得我们尊重，因为他们看问题有点像清朝飞机运动时期，不是，对不起，民国飞机运动时期那些个对基督教抱有好感的，包括胡适，虽然没信，他被称为在窄门外徘徊的人。徘徊了良久没进去，但是他最起码不毁谤。胡适是一个道德 品行非常高的人，比鲁迅还要更好啊。下面我们讲第六点，就是钦天监教案了。这个教案呢，比前边的南京教案，哎呀，更加扑朔迷离。事件乃是由于在顺治17年5月，就是1660年，安徽人杨光先，他上书反对汤若望的新律法，他认为汤若望所制定的实宪立书上不可以写"依西洋新法"五字儿，不可以这样写的，这样做有暗器，啊，就是盗窃也行，暗窃也行，啊，暗器正朔之权，此书上呈礼部，没有得到批准。也就是说，杨先光他上奏弹劾汤若望，他用心险恶，他靠汤若望他们干什么？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寻得这样的一种机会，实际上是搞造反，邪说惑众。所以说立法是荒谬的，以次未果，他同年12月，他怎么样？他又上书杨光先，对不对？那么，在上书反对西洋立法的同时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辟邪论》，听过辟邪剑法吧？可能从这儿来的啊，《辟邪论》全面批驳天主教的理论。首先，他否认天主的人格化，也就是道成肉身，他也反对造物主的思想。他认为天主降生为耶稣而主宰天地万物是十分荒谬的。其次，他在辟邪论当中指出，天主教教义是与中国的信仰和道德相违背的。面对杨光先的攻击和责难，汤若望等人没有针锋相对的反驳，而是由这个一个人叫利内斯写了一本《天学传概》。就是我们所学的圣学的要义，从论述天主教的产生及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正面阐明天主教的教义，从而批驳杨光先的这个诬陷。啊，然后利内斯在《天学传概》中提出，中国的伏羲帝是亚当的子孙，中国人种和文化是从犹太传入的观点，这下大大的刺激了杨光先，所以他又撰写了一本书。叫请诛邪教状，请求诛杀邪教诸人的请诛邪教状，再次全面的批驳天主教教义。因为杨光先已经是清朝时期，尤其到了什么清朝的实际上的这个第四位皇帝，实际上的第四位，第一位谁？努尔哈赤。第二位呢？皇太极。第三位呢？顺治帝。第四位呢？康熙帝。到了康熙时期了，所以康熙3年7月，康熙那时候非常小啊，康熙是7、8岁亲政嘛，7、8岁就被立为皇帝，因为他爹当时不想做皇帝了嘛。那么杨光先再次呈上奏书，指控传教士的罪行，然后奏告天主教徒，传妖书惑众，而且邪教不党精神。妖结天下人心，逆势已成。你知道康雍乾三代什么东西最严重吗？文字狱最严重。文字狱就是当时满人的统治者，为了中央集权，为了统治力度，在清朝统治早期，对其他民族实行的严重的政治高压，你知道文字狱连累了多少人吗？康雍乾三代，康雍乾三代文字狱几百上千起，有的时候就是你写字儿的时候，你稍微一不注意，被人检举了，可能就满门抄斩，知道吗？比如说，当时写首诗。知道吧？然后里边有清朝的“清”字，知道吧？然后后来呢？你在这个提到“清”字的时候，知道吗？那你可能加上个字，比如说， 其实你说的话哈和反对清朝没有一点关系，知道？比如说你在讲尾生的事情，知道吗？比如说你写的啊，我反对怎么样的清洁这个房间，知道吧？他不把一段话拿起来读，他在其中找到两个字，一是反，二是什么？二是清，那就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复明，反正反清就能坐实你的罪，知道吗？就这个程度，当时就是这样害人的，所以你想。真正的把谁扳倒，只要什么效法他的这个笔法，是不是写那么一段，最后上告于朝廷就行？基本上朝廷面对这种事情，不会进行正常的司法审判的。再说康熙这些人、雍正这些人、乾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真真正正不忍心的人。按照圣经来说，是忍心的人。主是不是说过，你既知道我是忍心的人，就这意思，就是残忍的人。这几位都非常残忍，大兴文字狱时期，我告诉你根本不减轻。康熙这个人啊，我必须得说，他和他儿子雍正和他儿子乾隆，他们在道德上都特别差，没有一个好人，什么明君，什么这个。我这个向天再借500年，这种什么，这种被这个歌颂啊，这种被这个传颂的这样的伟大形象，全部都是杜撰的。大家听过有个人叫二月河吗？他写了一系列主旋律的这些个书作为剧本，最后就拍成了什么《康熙微服私访》。我小时候还看什么《乾隆下江南》。知道吧？郑少秋演的，这些真的，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完全是对百姓进行无情的践踏，就这种，他们都是的。比如说雍正，用了年羹尧那么多年，年羹尧其实翘辫子了，自狂傲嘛，但是最后年羹尧被他就是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就这种啊，他们都是。皇帝做皇帝的，你就知道他手腕怎么样了。所以现在底下只要有人告，他们遇到这一类事是没耐性的，什么三司会审的，什么走合法的流程啊，全都抛弃了。所以只要大笔一挥，一宗教案就妥妥产生了。你知道这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杨光新的、杨光先的，甚至拿出搜罗出来的所谓罪证，请求朝廷从严惩处。啊，然后呢？为了回击杨光先的攻击，莉莉丝又出版了《不得已变》这一本书进行反驳。那么，而是针锋相对的逐条批驳了，就像我们常说的，对不对？是不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你这样搞我，那我也就跟你怎么样，就针锋相对了。所以呢，其中他的所有举证都一一批驳，这样的。所以内中批驳是有根有据。比如说，莉莉丝认为，指责利玛窦召集澳门的洋人以贸易为名图谋中国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锡克居就是洋人居住在。这个岛屿当中的时候是在嘉庆年间，而利玛窦进入中国是万历9年，相距50多年。你说利玛窦怎么干的这事儿？他这盘棋怎么下的呢？这都胡闹，有点驴唇不对什么马嘴，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本来是关于立法之争，本来是两种文化上的分歧，但杨光先为了彻底打倒对手，尽量把争论扯到政治上。他指控汤若望只编了200年的大清历书，想使王朝短命，看不看见？所以欲加之罪，你就会发现什么理由都有。他还耸人听闻的控告汤若望等人屯兵澳门，就是为了图谋颠覆清朝。这些蛊惑人心的煽动，引起清朝一部分官吏的疑虑，他害怕了。就像当时比拉多被犹太人逼着，也害怕了。犹太人说。你要放耶稣，你就不是什么，不是凯撒的好官，看不看见？ 再加上当时以鳌拜为首的那些个保守集团的干预，使得这场文化观上的争论终于演变成了一次全新的教案。康熙3年9月，礼部和吏部传讯汤如望、南怀仁、立类司、安文思4名传教士和李祖白、潘进孝、许知鉴、许保漏等4人，向他们宣读被指控的状文，并录取各被告的答供。汤如望当时年老了，无法亲自答辩，由南怀仁作为了他的代言人。这次审讯之后，交由礼部继续审理。此后，各被告每日早晨必须到庭受审，由礼部对所控的3种主要罪名继续加以详细的审讯。那么，传教士被罗列的第一种罪名就是大逆叛逆罪、大逆谋反罪。汤如望被指控为谋反的首领，其他的人则为共犯。这个审讯呢，一共有3个阶段，第一次12天，第二次12天，然后又休息了3周。在休息的时候，他们依皇帝的圣旨被逮捕入狱了。接着进行了第三次的审讯，又进行了六周，6个星期。经过3轮审讯，最后的结果是汤若望以阴谋不轨之首领被拟以绞刑，南怀仁、立类司、安文思各杖100，驱逐出国。徐保禄被判处杖刑100，远赴边疆。徐保禄因为是国人，所以就被杖刑100；其他人是外国人，就被驱逐出境，但是得先打完再走，知道吗？因为你有外国国籍，还得治你，但是目的是什么？治完你之后让你出国，知道吧？那么，你知道杖一百意味着什么吗？很多人在杖一就是停杖的过程当中就直接被打死的。朱元璋当时发生的，朱元璋发明的停杖制度，知道吧？哪怕是当朝2品、3品大臣，只要犯了事儿了，有的直接就被拖拽到这个现场大殿之上，然后活活的被打死。其实3、50棒就极容易把人打死。但是给他们几个人的判处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其实都被处以了极刑，因为汤若望是首领嘛，所以先是被处以绞刑。汤若望等人当然不服判决了，提出抗辩文书。到了4月份，公布全案最终的审判结果，汤若望由绞刑改成了斩首。后来钦天监其他七位官员也同样被处以了死刑。这一点难以想象，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管你这个，叫疑罪从有，不是疑罪从无，宁可错杀10000，不可放过1人。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这个，我们说钦天监教案获得了改观。大家知道什么事吗？突然之间，北京刚好发生地震，房屋倒塌，人心恐慌。所以，一向迷信天人感应的那些王公贵族们，以为这是天象在警示。所以怎么办呢？同时，当时的孝庄太后知道吧？孝庄皇太后对汤若望等人的判决也十分不满。在皇太后的干预下，鳌拜集团不得不释放汤若望等人。但是，李祖白等5位中国官员仍被处以死刑。所以，北京教堂中的圣像被拆毁，甚至连顺治帝赐下的牌匾也被击碎，汤若望被迫迁出西堂，与立类司、安文思、南怀仁共同居住在狭小的东堂之内。不久，汤若望就在北京病死了。所以你看，许多历史人物，包括这些个教内的人物，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像抛物线似的，如日中天，可是最后有一天突然之间就日暮西垂，类似。然后从各地传讯到北京的25名传教士，及21名耶稣会士，3名，就是我们所说的多明我会，就道明会也可以，还有1名方济各会会士均被驱逐出境了。然后呢，康熙4年9月，他们 离京南下，第二年3月抵达广州，被圈禁在耶稣堂内，不准出城，也不准传教。最后，杨光先趁机就接任了钦天监，成为了钦天监监正。但你知道这哥们儿怎么样吗？他自己完全不通律法。然后他说：“你怎么办呢？这些能人都被他害了，怎么办？”他首先用回回力，回族的回回力，知道吧？伊斯兰力仍然错误不少。然后自己发明了一套律法，也是错漏百出。所以康熙7年。年事稍长，并且临朝亲政的康熙帝啊，对鳌拜的擅权十分不满。大家都知道，后来他怎么样设计把鳌拜给怎么样除灭了。然后呢，他因着对鳌拜不满，所以当时就想决定从钦天监入手，作为摧毁鳌拜势力的一个突破口。所以康熙就命令啊大学士啊，还有这个就是一些人吧，这些人呢大家不需要知道。那么礼部尚书等等，还有呢，啊，也要求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让他们汇总在一起，做一件事啊，到观象台实际的去预测，啊，古正日影所指之处。最后经过好多次观测，你会发现杨光先这样钦天监监正，他是一把手，对不对？但是大学士不归他管啊，但是跟他们就是汇集大家的力量，看看你们能不能搞清楚。最后呢，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差错，而每次南怀仁的推测都是准确无误的。南怀仁只要一上，一定是准的；他们一上，一定是错的，知道吗？审核结果最后奏报给这个康熙，所以杨光先虽然不服。南怀仁，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检测结果呀，他无法回避自己的差错的事实啊。但是他这个死骨头、硬骨头又不肯认错，最后就开始排除尧舜祖宗之法来为自己辩护。我们中国用了这么多年了，什么这样的那样的，这些人都是完完全全的那种自私自利、咎由自取的人。后来呢，康熙皇帝就下令了。啊，命令再一次的安排实地检测，最后呢，南怀仁一切的测算皆符，其他人所有的测算皆错，所以南怀仁被康熙皇帝启用，再一次的成为了洋人的钦天监监正，重新回到钦天监主持工作，这就是这个教案最后的结果。但是南怀仁上台了。一方面做一些他本职工作，有点像代议理，对吧？但另一方面，他干什么呢？他要为汤若望已经死去的汤若望等人平冤昭雪。遂而在康熙8年（1669年），他们联名上书，要求为汤若望恢复名誉。康熙接到这道奏折之后，马上明白怎么回事，认为杨光先是诬告在先，使汤若望被处以重刑。现在呢，他们的喊冤。啊，是对的，所以康熙这时候不犯糊涂，所以说了一句话：“岂可不将是非一明呢？”于是命令啊，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同样参会。最后呢，啊，然后议果就是他们决定一致为汤若望平反。所以康熙皇帝同意以上的意见，恢复汤若望的。他的这个通辉教师的称号，并且拨给524两银子重建坟墓，亲自写了一篇祭文。这就是他对待汤若望，因为南怀仁是他的什么老师。然后呢，汤若望死了之后，南怀仁已经成为接续他最主要的人物了。南怀仁他就怎么样，推举了一批传教士入京，在清廷供职，而且呢。南怀仁这个人呢，往后就跟清廷之间，尤其跟清廷的什么上层之间，啊，产生了非常要好的这样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这样的一段。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七点和第八点。第七点和第八点，我连起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看第七礼仪之争。那么礼仪之争是指17世纪到18世纪天主教传教士。 就中国传统礼仪，特别是祭祖祀孔是否与天主教教义相融的问题，从而和清廷所发生的冲突。那么，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祭天祭祖的传统，史书称三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祖宗祭祀制度，就是夏商周三代嘛。《礼记》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所以要祭祖，但是祖和宗有所不同，因此会被区别对待。《礼记》祭法当中说：“祖始也，官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已有德可尊，故云宗。可见，祖为始祖，也就第一人的意思，而宗则是始祖以下的有德者。所以你发现，明太祖就是朱元璋，明太宗呢，就不能是明太祖只有一个人，太宗呢？太宗是另外一个人，一定是第二位的。宋太祖、宋太宗也是如此的。大家都知道，赵匡胤、赵光义都是这样排下来的。祖在第一位，宗在什么？第二位。但是有些东西很有趣啊。周朝祭祖定有严格的家庙制度，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五庙。秦汉以后呢，祖宗祭祀传统为整个社会所保留了，正统儒学重伦理，倡孝道，祖宗祭祀活动因而获得了官学的支持。宋代开始，宗族制度在基层社会重新确立，通过祭祀活动不断强化祖宗崇拜的意识，成为了维系宗族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这个精神支柱了。宋代以后的宗族是或者这些祭祖，常常是民间这个自发组成的啊。那么宗族成员。同祖同宗，并出一门，姓而居，自然成族。那么清朝的这个宗族制度进一步完善和普及，清朝是特别重视这些的。祖宗祭祀活动在各宗族内部也进一步制度化了。那么清朝祖宗祭祀多以宗族为单位。那么因这无人不族，每一族。都只供奉本族的先世祖宗，并以其作为祭拜的对象，所以清人祭祖，尤其统治者更是祭祖。大家知道，明朝、元朝当时首都都在北京，是吧？可是呢，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他们依旧把北京作为什么首都？但是要注意，清朝呢，他们修缮了这个天坛和地坛，大家听过这俩坛吧？祭天。祭地，清坛地坛是这样的。那么，清朝祭祀祖宗主位之中，首先是对始祖的祭祀，一般都以在世这个能够追溯到的，这个就是在世能够追溯到的那个最早的那一位为始祖。然后在始祖之下呢，居主祭祀位的还有现世祖宗的现世祖宗。现世的那个人往上追溯，一共能追溯到四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很有意思。你们知道祖宗怎么叫吗？比如说，第一代祖宗叫什么？叫父亲，对吧？第二代呢？是爷爷，叫祖父。第三代呢？曾祖父。第四代呢？高祖父。第五代呢？天祖父。第六代呢？列祖父。我们现在就说六代就行了。孙子呢？儿子、孙子。重孙、玄孙、什么元孙这样下来的，大家懂吧？中文在这个方面区分是非常细致的，就是高祖就是高祖，天祖就是天祖，高祖是几世祖？就是我们的祖宗说，高祖就是我的什么？比如说，祖父是爷爷，曾祖就是太爷爷，高祖就是太太爷爷，加两个字，知道吗？这就叫高祖了。所以他们祭祀都是祭第一个祖先加上四世祖的。他是把祖先放中间，四世祖放在旁边。那么祭祀活动呢，性质及祭祀对象不同，又分为不同的祭祀类别，比如说长祭、专祭、特祭、大祭。一年从这个春到什么冬，各种各样的祭祀，就这些祭祀把当时的人忙的，从上边的朝廷到下边的什么家庭。 不可开交啊，是这样的。那么康熙特别重视祭祖，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康熙认为他们的江山是祖宗打下的江山，其实到最后，连慈禧都承认变法是好的。可是，如果我要全面放开变法，就等于把祖宗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了，所以他就不希望变法。但后来他想通了，因为不变法彻底亡了，祖宗江山也不保，可是晚了。所以那个时候祭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康熙发明了东巡祭祖，听过吗？就他当时他们是从盛京，也就是沈阳来的，所以在沈阳他们有三陵。永陵、福陵和昭陵，盛京三陵，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祭拜次序是先祭永陵，再祭福陵，再祭昭陵。有的时候够御回去，有的时候从承德避暑山庄避完暑，或者打完猎回去。这就康熙，康熙首开祭祖之，就是祭老家的祖宗的先河。所以到了乾隆、嘉庆、道光等人都不忘祭祖的祖训。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康熙特别特别敬重他的祖母谁呀？孝庄文皇后，大家知道影视剧里的大玉儿吗？啊，就是她了。大玉儿其实是蒙古人，要注意啊，她是蒙古人，皇太极的什么一个妃子。但皇太极这人很厉害，娶了她，娶了大玉儿，又娶了她姑姑，知道吗？知道吗？姑侄女两个共侍一个丈夫，这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导致了一件事情，就是康熙是绝对要祭祖的，所以在大玉儿死了之后，他为大玉儿进行了多少次的祭祀？因为他是大玉儿一手带大的，大家知道这故事吧？哎，所以最后大玉儿死之后，顺治当时已经消失了，那么康熙当时就追封大玉儿为孝庄什么什么皇后，当时这个皇后都是有她的谥号的。比如说功德贤等等等等，越长的证明什么？道德越高，大家明白吗？那么关于能否祭祖的问题，在天主教内主要有两种看法。耶稣会认为祭祖祭祀孔子乃是世俗礼仪，与天主教教义相融，在一定范围内应该是被容忍的。所以耶稣会曾经向康熙请教过，问康熙说祭祖。祭孔与祭祖是否有宗教性质呢？康熙遂尔呢，在1700年宣布，祭祖重在尊敬纪念，没有宗教性质。其实他是骗人的，知道吗？因此，耶稣会也就允许信徒参与在其中。但是道明会或者多明我会呢，和方济各会呢，则认为这与天主教的教义相悖，不能容忍，并且以此请示教宗。为此，罗马教廷在1645年发布通谕，禁止中国教徒祭祖。但之后，在耶稣会的游说下呢，教廷又在1656年解除了这个禁令。可是到了1704年呢，教廷又重新下令禁止中国祭祀、祭祖和祀孔，并且遣使于1705年来华了。在康熙死后的1742年，本笃十四世又重申禁令。禁止一切的辩论，在这场冲突当中，康熙和几位教宗分歧越来越大。虽然到了后期，道明会和方济各会已不像当初激烈反对耶稣会的思想，但教宗们始终态度强硬。但在这一个环节，我们得支持教宗。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给大家略略的谈一下教宗当时的，就是教皇的口谕或者教皇下的文谕是什么。就是他的旨意是什么？首先，第一，他说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坦斯”二字，此二字的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了。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就行了。他们是为了防备把这个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明白吧？然后往下这些个就略显苛刻了，但是你会发现，连天主教都这么保守，令我们叹为观止。比如说《春秋二祭祀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人入教或者凡入祭这个天主教之人，不许作为主祭 住忌指示，你进入天主教了，当他们祭的时候，你不可以跟他们一块的，连入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他们祭祀现场你不能参与，他们正在搞那些个鬼神迷信，你不能参与的，你不能站在那里的，不然惩戒。第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僧员等，于每月初一日、15日不许啊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人上任啊，或者得了进士、举人等等这些功名，也不许进孔庙行礼，所以禁止祭祖嘛，禁止祭孔嘛。然后呢，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祠堂不就是许多南方祭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吗？然后呢，第五点说，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丧吊之事。拒不准行礼，不准什么行这些个对死人行的这些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规定，尤其第六条，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行我所禁止之事，如此而已。我教皇从今以后，不论你们大小信心，不论你们是谁。我拒不听信，最终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参与者惩戒，甚至赶出天主教体系。此事引起康熙大为震怒，导致其在1706年传谕献教，康熙首开献教之先河，最后他竟然做了十架尸。大家知道康熙早期做的十架尸啊，我们说一下，虽然他做过十架尸。但是最后呢，他却怎么样？表现出他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仍旧以佛教为主，而不是以天主教为主。大家知道，后来这个清朝的统治者，尤其女的一些个背后垂帘听政的，都被称之为老佛爷，对吗？为什么？因为信佛教比信天主教更加虔诚、更加真实。康熙的十字架歌大家知道吗？啊？对，不是天门九会出人命，福禄全凭神通。他的十架歌，什么血流十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对这些个啊，以前那个我们背过，但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歌写的挺好的，知道吧？但是呢，他就是在受南怀仁的影响，对福音书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吧？他跟现在那些个啊，在学问领域啊。搞什么的？搞这个对基督教研究的人类似，他没有真正相信。最后，康熙就发出了一系列的谕令，要求所有在华的天主教全球立刻离华，再传播跟天主教相关的教义都要被处以极刑的，知道吗？康熙不例外。那康熙为什么这样呢？康熙认为这些人乱了中国最基本的传统礼仪。这些人如果存留的话，将对整个统治不利，尤其对中华文化不利。康熙也认为天地君亲师都应该敬重，但是那个天地是他们的什么天地？所以不是圣经所说的耶稣，所以把耶稣竟然放在他们的皇帝之上，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能明白？那么，雍正、乾隆年间均发生了好多教案，虽有少数教士受皇帝任用，但政府采用禁教及闭关的政策，一直是他们的态度，直到1724年全禁。到了1842年、1840年鸦片战争、1842年才得以开放，就是坚船利炮才彻底把他们打服了，他们才解除这个禁令。那第八也是这一课讲的最后。我就需要稍微讲一下嘉庆禁教了。那么，在康熙因为礼仪之争而震怒，决定全面禁教之后，就发布了一系列谕令，明确规定了天主教在华的活动范围和权限了。然而，既然不能敕令洋人改信中国的宗教，只好同意他们在堂内自行讲论，就是你们在中国待着，你们在你的堂里边自行讲论，可以在堂里著书立说，但不准他们与内地人交往，更不准。啊，传教更不准用中文刊印有关任何的书籍， 后来，行经雍正、乾隆两朝，那些规定随着时间的久远渐渐淡化了。直到嘉庆十年（1805年），御史蔡维玉上书皇帝，希望皇帝对天主教的活动予以重视。这个人又是个坏人，知道吗？他跟杨光先一样，第三个阶段的坏人。嘉庆一听有上书，说怎么回事啊？那当时你的祖宗康熙进过教，可是这刚几十年而已啊，乾隆、康熙、雍正啊，这个百年而已，就怎么样？现在那个禁令就完全被民众所无视了。最后，嘉庆就需要详细考察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就责令主管西洋堂的官员稽查天主教的活动，就发现一个叫德天赐的洋人用汉字编造出了许多的西洋经卷，31种制度。还有用满文写的，他用这些经卷传教，结果是导致很多旗人都信主了。大家知道清朝采取八旗制度，对吧？把以前的屯整编之后变成了什么旗？最后有满八旗、汉八旗、蒙古八旗。信教人中也有许多官员，所以还有一件事，德天赐不仅自己传教，他还发展信徒，发展教徒帮助他传教。使教众呈滚雪球的方式不断增长，嘉庆非常重视，也跟他的祖宗康熙一样，大为震怒。除了下令销毁这些传教用的书籍之外，还对涉事人员做了严厉的处理。首先，信教的官员皆被革职，传教的教民被流放到伊犁，给俄鲁特做奴仆。至于传教的西洋人德天赐，则着兵部啊。派往这个将他解押到热河，在这个俄鲁特的营房当中圈禁，以免他再跟旗人交往过密。为了杜绝他的山货，嘉庆帝还亲自就这11种经卷的言论进行了批驳。由于这些教义中确实把什么天主、耶稣放在了君父之上。所以，这是嘉庆帝绝对不能容忍的。嘉庆帝也算个孝顺孩子，他这种孝顺是忠实孝顺，知道吗？所以，嘉庆帝掌权之后，在这一点上，他实行了大刀阔斧的这样的一种遏制。所以，嘉庆帝认为这些人蛊惑中国人心，编造了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跟保罗去讲到西那个罗马人说他讲外邦鬼神的事儿，对吧？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我们记住，我不听你讲这个，你离我们远远的。尤其在亚律巴古与他们辩论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保罗讲的是什么，都是一种狂妄和自大。这就拉开了进一步禁教的序幕，直到新教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来华之际，清政府当时不仅闭关锁国，同时严禁国人与洋人交往，连教授洋人汉语都是重罪。嘉庆12年（1807年），新教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来华了。他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华的。大家觉得那个时候洋人在中国传福音，甚至得到了贵族的拥护，得到了皇帝的授权。恰恰相反，他们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来到中国的。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对新教来华到底发生了什么，接续下来那些历史予以讲解。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